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我是主持人胡心宇 Dolly，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现在在北美投资峰会的现场，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城李老斯，他是华盛顿州最大的模块化开发商，也是华盛顿大学房地产系的讲师，并且是 YouTube 的房产博主。欢迎西城李老师。
哎，大家好啊！谢谢 Dolly 的邀请。然后我和 Dolly 现在都在美国加州的尔湾，然后我们今天来参加美国房地产的一年一度的投资盛会。然后也感谢 Dolly 的邀请，然后今天有幸来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给大家讲分享一下我的故事，谢谢。
非常好，今天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在这个现场，李老师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现场是人才济济，但是大家都围着李老师，然后倾听他的这个分享和项目。李老师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非常多年，现在呢正在布局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模块化地产的开发。然后我想请李老师分享一下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给大家普及一下。
OK，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在聊说西雅图的房价跌了呀，美国加州尔湾的房价跌了呀，但是大家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这个房价为什么跌？房价跌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房东多了或者是少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买不起房子了。所以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房价太高了，大家买不起、租不起、住不起，但是同时呢又有这么多人需要去住房。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按照 Freddie Mac 就是房地美的统计数据，美国缺少370万套房源，其中加州到2024年的时候，到2040年的时候缺少250万套房源，然后华盛顿州我们所在的西雅图缺少110万套房源，意味着这么多地方都缺房源，大家没有地方住，所以呢，现在根本不是说房价到底要不要跌或者是涨的问题，问题是在于有那么多的穷人根本没有办法住得起房子。为什么没有办法住得起房子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如果大家开发公寓楼的话，大家会像我一样来算账，因为我是一个公寓楼的开发商，开发一个公寓楼在西雅图差不多要40万美元一个单元，也就是说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开发成本是40万美元，在加州差不多是要到50万美元。那如果你的40万美元的开发成本的话，如果你的这个房子不租掉4000块钱一个月的话，那你这房子是血亏的。但是一个 bedroom 的房子你能租到4000块钱一个月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去开发，原因是因为开发的成本和你的租金没有办法匹配。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发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问题，就是说在1915年的时候，福特发明了 T 型的这个福特车的生产线，当时大规模的改造了，把一个生产一辆车的成本从原来的需要几千美元，瞬间缩短到几十美元。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是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房子，把它放到现场工地现场的地基上面。这样的话呢，最后你的生产成本降低了40%，你的生产的速度减少了60%到70%。但是呢，你于是你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租给别人，有更高的一个优势。这个就是当下的这个经济里面最重要的一环节。我跟大家毫不吝啬地说，这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下唯一的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赛道。也就是说，即便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这么火热，大家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知不知道我，如果熟悉我的人可能知道，我原来在微软做了7年的数据中心的产品经理。但是即便是数据中心也不是一个万亿美元的赛道，但是模块化是一个万亿美元的赛道，这里面有很多金子可以淘。所以今天我过来，我在华大做讲课的时候，我有讲过模块化的这一个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今天主要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模块化开发怎么样降本增效，怎么样以1/3的时间，甚至1/4的时间，怎么样以1/2的价格来建造，最后导致你的利润可以翻5倍到10倍。这个是我今天在会场就要讨论的问题。
了解，就是我想比较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发掘到这个赛道的？就是在你之前了解和入局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之后，它是如何突然给了你一个这样的惊喜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源自于我们华人的一个惰性，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大家都喜欢看中文媒体，但是在英文媒体里面，在老美的社交平台里面，在老美的圈子里面，开发商的圈子里面，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很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为大家说两个数据，在加州，2024年摩天大楼的开发的公寓占总共的新开工的公寓的数量只到5%，但是2025年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15%，今年已经超过了20%。也就是说，老美的市场里面很多人在玩这个事儿，只是说大家习惯关注的是中文领域的这个东西，不去看英文的事。我每天雷打不动的花3个小时读英文的原版的报纸，听英文原版的视频，去看美国的经济的这些报道，我去看《华尔街日报》，我去看美联储的会议的总结，去看最近昨天出的美联储的褐皮书，这些东西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的一个信息差吧。
了解，其实，在很多这个有价值的信息都是通过一些免费的渠道，但是需要你去坚持做，然后来拓宽你的认知。那我想问一下，既
也不
然，
免费，《Wall Street Journal》一个月还要花好几块钱订阅呢。
了解了解，就是好的习惯很多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认知。那我想请问，就是在这个美国人的领域。你是如何做到独树一帜的？你跟他们相比，跟这些其他的模块化开发商相比，你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这里面要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开发商其实都是年少失学的人，因为开发商的这个行业呢，它其实需要一系列的技能，但是这一系列的技能都是师傅传徒弟这样学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美国的当下的这些开发商，而且以白人为主，基本上你看不到黑人或者其他有色人种的开发商，他们的这些是。都是从高中开始或者大学辍学了开始去跟着师傅去学来的这些知识，所以他们的这个知识的传承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高的视野，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全球视野，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个生意从小做大。他可以一年做500套，但是他可以接下来5年一直每年都做500套，但他没有办法通过一年做500套，第二年就做到1000套，第三年做到5000套。这样的公寓，因为我们公寓是按照套数来算的，就是说你的体量多大。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微软出身的，我一直做产品经理，我一直负责的是大型的数据中心这样的大型的房地产的这个交付计划管理周期，然后生产，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是见过世面的。换句话说，咱们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是有脑子。我觉得不能说美国的开发商没有脑子，只不过他们脑子不是长在这个地方，他们脑子长在是算计一些小的账上面。所以我跟这些美国的开发商比起来，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当然了，我的合伙人也是美国人，也是一个美国的传统的开发商。然后我们是可以这样找到相互之间的互补，他去负责他的那个精打细算，我来负责。我们有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资金。换句话说，中国人投资起来，我现在投资人已经都是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这种投资人的级别，很多人投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他想要去找几百万美元或者几千万美元，他很难。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面，恰恰又很富裕钱，只不过中国人很多没有听说过模块化，不知道模块化这里面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俩，哎，一拍即合，发现我有办法把它从零，他有办法把这个事情从零做到一，但是我有办法把它从一做到十，
一
所以
百，
我们俩属于一个中西合璧吧，就可以做到100。
非常好。那现在李老师也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以及这个投资人了，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你一般是你的投资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画像是什么？然后如何筛选合适的投资人？对你来说？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投资属于私募， 是受到美国的证监会，也就是 SEC 的管理的。换句
哦。
话说，普通的人，如果你是收入不够高，或者说是你的资产不够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投资的，因为证监会要保证，这个投资的人是能够承担起风险的。一般来说，要求的是两个条件，要不然就是个人的收入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者家庭的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或者说另外一个条件是你除了自住房以外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所以呢，首先我的投资人都是这个画像，但是我的投资人里面大部分分成两类，一类是个人投资人，就是差不多我们的码农群体，然后也基本上是我的粉丝大部分的人。大家知道西城区老师是一个 YouTube 的 brand name，也是一个视频号里面比较大的一个 brand name。然后我的粉丝里面很多都是像我一样勤勤恳恳从大厂里面出来的这些人，然后需要股票来分散一些风险，然后去投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这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呢，就是机构投资人。我这边现在有很多的机构投资人，他们一般会一单投100到200万美元，然后他们代表的是，通常来说是一个财富管理公司 （wealth management company），或者是一些大的有钱人的家族办公室的这些钱。所以是这两类画像，对我来说，大的岩石、大的石头和小的碎石都同样重要。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希望任何一方占据太多的主动。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家族办公室的这个人，他每单都给你投，结果突然有一单他不投了，那这个问题就突然间就如果没有这个个人投资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弥补上这个损失，或者说弥补上这个缺口。当然了，很多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做这个项目，但是模块化的这个赛道是一个显学。之所以说它是显学，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利润空间。为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正常的开发的项目，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在西雅图开发，你的 hard cost 也就是你的硬成本差不多是350美元，但是我可以做到200块钱，我的 hard cost 可以做到200块钱，这个成本上面就将近省了40%到50%。但是生产周期通常来说需要2年的时间，就是当你拿到了所有的 permit。当你用传统的方式来盖房的话，你需要2年的时间把它盖好，我需要6个月的时间把它盖好，所以这里面的利润空间不都是翻着倍的走的，所以这个赛道里面越来越拥挤。就像我刚才说的，加州那边现在已经20%以上的新建的公寓楼都是这个用模块开发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跑得快，谁能够做大，就可以赢家通吃。如果做不大的话，就只能被其他人稀释。这个。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一直有暴利的一个行业，而没有被别人发现。这个行业一定会被公诸于众，然后一定会被大家变得这个利润变得单薄。所以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在接下来2年之内、3年之内做成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模块化的开发商。我现在是华盛顿州最大的模块化的开发商。
我非常相信李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以及这样一个能力。另外我还想就是关于这个房产和这个传统设施传统的这个领域，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有关注过EB5的一些农村的这个项目吗？我知道你在这个领域比较知识渊博。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给到这些 EB5 想要投资农村项目的人，如何去判断这个项目是不是合理？
这就是我喜欢《Dolly Talk》这个节目的原因。你问的问题都特别 sharp，都是特别尖锐，而且问的都是别人问不出来的问题。我有关注过，我的很多项目都是符合 EB5 的，但是我没有去按照 EB5 的方式去招租，去招募。原因是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边美国的投资人就已经有足够多的钱，然后来融资就可以来支持我项目运营，我不需要去招募中国的投资人。很多项目招募中国的投资人或者是 EB5 的这些投资人，原因是因为他项目不赚钱，他基本上就是帮你提供一个绿卡，他相当于借贷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人一个中国的投资人要80万美元，对吧？80万美元基本上就是低利息嘛，基本上是零利息，他借贷这个钱，但是他项目很多中国的投资人他最后会说。绿卡和钱，我拿回来任何一个我都是很满意的。通常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都是两个都拿不到，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融一比五的资的项目，很多时候是因为它项目不够好。换句话说，它 赚钱的模式不是靠像我这样去赚市场的钱，是赚下家的钱，是赚别人的认知真空的钱，他赚的就是你 EB-5 的人的钱。很多项目，我不是说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很多项目它其实赚的就是你那80万。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开发商和开发商不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的开发的房子都只收5%的 developer fee。就是我项目不管做多大，我只收5%的 developer fee。但是你看到其他的这种1:5的项目，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利润不高的项目，他收的都是这个5%的 developer fee，那个2%的 repositioning fee，那个3%的 refinance fee，那个4%的那个 rental fee 或者 disposition fee，他收你的 fee 就差不多20%。所以他不在乎的是你最后这个项目盈不盈利，他在乎的是他只要把 fee 收足了以后，他把这个费用都收足了以后，他就赚够了钱了。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是必须在项目赚钱的情况下，我才跟投资人去分配利润，而我分配的利润比较大，我分配利润比别的那些不赚钱的项目分配的比例大，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赚钱，而且我赚的是大家一起赚到了钱以后，我拿到的那部分的更多的超额收益，而不是去赚你们投资人的钱，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分享的这个有用的信息。那我还是想问，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如果作为这个1:5的投资人，要先看项目的哪一个部分，它是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判断标准。
OK，如果对一个1:5的人来说，看到一个房地产的投资项目，房地产有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有的是 value add，就是说你去买一个公寓楼，把里面的老的租客赶走了以后，换成新的租客，然后这个里面过程中，因为你换了新的租客，做了装修，然后让租金提升，所以你的房子价值又提升，这是其中一类重要的玩法。第二类的重要玩法就是像我这种做开发，从零开始起步，然后把它给开发出来，然后再卖掉。如果你恰巧看的是一个开发的一个项目的话，你要看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开发它赚钱的原因是什么？你赚钱的原因一定是有一些别人赚不到钱，赚不到你的这个护城河。换句话说就是，就比如说，Dolly 比我更有吸引力，更有号召力，那是因为 Dolly 长得比我漂亮。那这就是护城河，或者说 Dolly 这个口才比我好，这也是护城河。你不能是因为说我觉得 Dolly 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所以我认为 Dolly 会获得更多关注。就是说，你的护城河对我来说，护城河就是模块化。这个模块化是工厂里生产的，工厂一年365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都可以生产，而且生产的质量非常的可靠，因为它要经得起吊装，经得起运输，而且我通常来说会能够拿到一些能源环保的补贴，因为它的这个接缝更紧密，然后它误差更小，所有的这些东西，这都是我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是能够真正的产生价值的这个方法。所以换句话说，我赚的钱一部分是我的能力，另外一部分是这个模块化它自身带来的优势。但是如果这个投资人这个项目方告诉你说，我这个项目能赚钱就是因为我有能力，那你要小心了。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能力？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赚你的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看你的 operating agreement 和你的 PPM。PPM 叫做 Private Placement Momentum，然后那个 Operating Agreement 就是你作为投资人你所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份的这个协议，这个股份协议，你要看清楚这个开发商他到底收多少钱，他收多少费，他收的这个费用是只有5%，还是说他加起来一大堆，差不多10%几、20%几？如果是10%几、20%几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起来，他只要把你手里投资人投了1000万美元，他只要把这1000万美元里面拿走了500万美元，他变现了就可以了，他不在乎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好。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dicator，一个指标。换句话说，我之所以不做 EB-5，是因为当我的项目跟别的 EB-5 的项目放在投资人的面前的时候，投资人通常来说他没有办法判断李老师的项目为什么比别人好，因为你没有听过今天我们这个 Dolly Talk 的 show，或者说你没有知道这个原因，所以我在美国市场里面我都可以赚得到钱，我在美国的投资人里面，这些不在乎 EB-5 不需要拿绿卡的人，他也可以拿得到，他也可以这个愿意投我的钱，所以我不会需要去找这种绿卡的人的这个钱。而且，其实我说句实话，我觉得中国的投资人就是 人为高出我的宇宙，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像在美国一样去做这个 due diligence， 去做这个尽调，没有办法的。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联系 Dolly， 然后把你的项目发给我，我帮你去看一下，我是免费的提供这个服务的，我只针对于 Dolly Talk Show 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
这个事情，
太有面子了。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这个帮助啊，就是你在这个方面确实是专家，然后我觉得就是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的建议，就是真的是要保持学习，而且如果真的要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话，一定就是要到美国本土来，要充分的考察和调研。另外就关于李老师现有的这几个项目上，比方说你之前提到的你的两个大的项目，我想问问这两个项目大概分别是什么，然后这两个项目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的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海岛上面的项目已经快要推出了，这个项目是在 Fred Harbor。Fred Harbor 是在美加边境的一个小岛上面，是一个富豪小岛，然后一般这种交通不便的岛，它这个地方只能是三种交通方式，要不然是坐自己的私人船只过去，第二是坐渡轮，一天四班，然后要坐一个小时的渡轮，然后可以把车开上去，第三个方式是坐水上飞机过去。一般在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呢，建筑成本都比较高，尤其是它如果是个旅游胜地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威夷的建设成本就很高，物价很贵，因为这个地方消费的人很多，然后但是这个提供工人的这个提供工作机会的工人比较少，蓝领工作比较少。这个 Fred Harbor 这个岛上面呢，基本上就是只有2700的常住居民，他们夏天的时候给这些餐厅打工，冬天的时候就给这些富豪修修船、修修车、修修飞机，做院子清理工作，做这些工作。所以这里的基本的蓝领的工作基本上都是10万到15万块钱一年的工资，非常高了，比西雅图这边高很多。比如说那边的建筑工人一天的建筑工资是350美元，西雅图差不多只有200美元，所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因为它是交通不便，因为它住房供给比较少，换句话说，这个岛上如果你找到房子住，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岛上的居民，但是如果你找不到房子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岛上的居民，所以你就只能从大陆上面每天坐着渡轮花150块钱的船票过去，在那儿找工作，所以就非常不划算。所以这个岛上，换句话说，在岛上的人其实有一定的优越感吧，或者说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呢，这个岛上面我准备给这些蓝领的工人来盖一些房子，所以我盖的房子瞬间就租出去了，一个礼拜18套全都租出去了，就在岛上是零控制率。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一会儿可以再跟大家再仔细的聊一聊这个项目，我为什么选址在这里，以及为什么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建造。
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 我是主持人胡欣宇多莉。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西城李老师，然后我们请李老师继续来说一下在这个岛上的开发的故事。
OK，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岛上面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蓝领工人极度的稀缺，能在那儿找到工作的人赚的钱都比在岛外的赚的钱多，当然了，岛上消费也更高一些。这个岛还有一个特点是富豪喜欢的岛，上面很多的房子都是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这种价格的房子，岛上面的均价也比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的 Bellevue 均价要高很多，所以是一个妥妥的像夏威夷一样的岛屿，对，像夏威夷一样的富人岛屿。所以我在那里盖了，如果是现场盖房的话，差不多一套房子整个的成本，1000尺的一个2室的公寓的成本差不多是在50万到60万一个公寓，但是我盖下来用模块化的方式只用了30万就把它盖好了，所以多出来的钱都是利润，差不多我的估值差不多是在50万左右吧。就如果你是50万盖房子，现场来盖房子，50万盖估值50万就没有必要了嘛，没有人去这么做，但是我用30万盖的话，我就可以做多盖出来很多的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快要推出了。然后做的项目非常好。另外一个项目是我在 Burlington， 就是也是一个蓝领聚集的区域。这里面要说一个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蓝领。我觉得蓝领是未来10年整个美国的工作的核心。因为如果大家关注 Anthropic， 就是这个现在接下来要上市的这个最大的 AI 的公司，他们的报告说所有的白领的工作50%到90%都会被 AI 来替代，因为 AI 来替代白领的工作简直太容易了，因为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对着电脑来输出 digital numbers， 做数字化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AI 要取代蓝领其实很难。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可以翻跟头，可以打太极，但是你看它会去拧水管吗？它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AI 的概念，叫做 World Model， 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训练 AI 的时候用的是大量的互联网上面的参数，用的是这些数据做了标注，然后他看到了说这个麻省理工的学院的有一门课叫做模块化的课程，然后他学了这个课程以后，他就可以告诉你模块化的基本的这些信息，但是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些物理世界的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桌子旁边放着一杯水，然后呢这个风一吹过，这个杯子摇动了一下，你作为你人，你立马意识就是这个杯子会掉下来，会倒水，会流下去。但是 AI 它没有这个概念，它不知道这个杯子会落下去，因为它没有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的这个参数给它输入进去。换句话说，为什么它没有？他缺少数据，他可以去看 YouTube 上面无数的视频，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视频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把手伸过去打了 Dolly 的脸一下， Dolly 躲了一下，这是一个 YouTube 上面可以拍出来的视频，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Dolly 是因为觉得我会被打了疼，所以他才躲了一下，以至于他保证他不疼，这个逻辑他是不知道了。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教机器人去系鞋带这件事就非常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100万个样本，是100万个人做100万个几十种的系鞋带的方法去教他怎么做系鞋带。所以大家会经常说，比如说 Amazon 的仓库里面现在用了很多机器人，但是 Amazon 的仓库是平的，然后它的货柜是有具体的 label 的，有标签的，你是把它让它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再回到那里停下，然后再回到哪里去充电，这个过程是可以被编程的，这个是
本质上还是自动化，对，
这个自动化它不是 AI， 但是你想让一个 AI 的人去，一个 AI 的机器人去帮你去修水管，告诉他说二楼的那个水管坏了，你去把客卧的那个水管去修一下，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未来的蓝领的工作一定是极其稀缺的，换句话说，今天的消费主力是白领，但是未来的消费主力是蓝领，而蓝领基本上不具备买房子能力，他顶多就是租住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的房子都是出租的房子，我把它租出去了以后，整体的再卖给家族办公室或者是机构投资人，这样的话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听到我说我盖公寓楼，会想说，哎呀，现在公寓是不是不好卖？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因为我不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单元的卖的，我也不是卖给你们这些白领的，我卖的是把它租给蓝领以后，我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把它一起卖掉，卖给机构的投资人，比如说像黑石这样的投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在意我在华盛顿州第1000套的房子。1000套是什么概念？就是黑石他会去收购一个开发商，在一个州里面他有1000套房子，他会去进入黑石的视野，他会去把你收购，整体收购走，所以到时候很容易卖。不像是像你1000套公寓，你想要1000套，我得卖到猴年马月去，不用这么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回头来说，我盖的房子第二个是在 Burlington， 也是一个蓝领工作的重灾区吧，就是当地有很多的蓝领，但是住房不够。然后当地的这个住房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有家庭、有孩子，甚至有狗的 family 都只能去租公寓来住。所以当地的31厅的公寓其实非常稀缺。你很难想象在西雅图大都市区，你会盖一个31厅的公寓，你租给谁去？对不对？你租给这个带孩子的人去租独栋别墅了。但是在 Burlington 这个地方，独栋别墅不够多，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这个是120个单元的公寓楼，我的 hard cost， 我的总共的硬成本可以做到195块钱一尺，比当地的盖的这个硬成本是320块钱一尺便宜了好多。所以，195到320块钱自己算嘛，而且工期6个月就做好了。其实工期的6个月的时间，其中在工厂生产的时间只有2个礼拜。甚至时间是包括运输、吊装，然后把外立面再糊弄糊弄，给它弄整齐、弄漂亮，然后把它推向市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做的第二个项目。然后我现在还有2个项目在做的是在Linwood的2个项目在做，然后我就暂时先不说了。
OK， 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李老师在明天的这个主会场跟大家分享内容。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明天准备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其实是一个 panel talk， 是我们3个嘉宾一起来讨论，一共只有25分钟的时间，属于讲的比较浅的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也足够颠覆大家认知了。比如说，模块的房子实际上是有地基的，它的估值是跟传统的盖房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 manufactured home， 也不是一个 mobile home。第二个，我觉得今天颠覆大家认知的就是模块化的房子的质量是比现场盖房子质量要好的。你现场盖房子，这个工人可能前一天还是一个墨西哥餐厅里面的服务员，今天就已经到工地上来盖房，他完全没有经验。但是工厂里面盖房子，这些工人都是在那里干了5年10年的，而且只做一件事情，一个工位只做一件事情，而且你的精度也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在模块化的工厂里面生产来比的。比如说你现场来盖房，你的地基做了一个90度的弯，结果你做成了89.5度，你可以将错就错，上面的房子也按照89.5度来盖。但是你这个模块化的房子，地基和上面的模块是分别生产的，拉过来以后，如果你这个弯不是90度，是89.5度的话，这个误差会被放大，你这个楼这么大会被放大很光。而且这个模块的房子用的木材质量要比现场盖的房子要好很多，原因是因为它要经得起吊装，经得起这个运输，所以它质量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破除了很多迷思，但是明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在中国来进模块化的房子。 我为什么不在中国来生产模块？按理说中国是产能大国，而且产能过剩，为什么不在中国生产？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许可证 permit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其实模块化的优势很明显，它的 permit 比你在现场来盖房的这种 permit 更容易拿。我明天来主要讨论这两个话题。
非常好，这个确实是干货满满。不过作为这个李老师的好友，我已经就在这两方面已经受教很多次了。不过明天我还是会依然到场给你捧场的。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关于 branding， 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品牌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李老师对于这个能够在短期内做成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模块化的开发商，除了你本身有的专业认知、专业知识、你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外，你也是一个非常活跃以及积极的人。我觉得在某种方面、某种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人群里面可能会主动积极的去做很多事情，成为一个群或者很多个群、很多个社区的一个组织者。然后关于这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就是建立个人品牌这个方面。
我就是一个中年版的道理。我
借你吉言，就是我如果就是在中年的时候能够有你这样的事业成就，我会非常开心。
谢谢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了，只是我确实也是生活很积极。首先我不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我不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
产品经理。
对，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策略、战略和去承上启下的沟通，以及把问题去讲清楚。所以讲故事的能力，把一个问题复杂的事情给他讲清楚，这件事本来就是我擅长的。所以我的视频很多都是我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拆开来讲，讲的深入浅出，让大家能够理解。然后我觉得做视频这件事呢，我觉得我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我这个人特别爱唠嗑，就是我不出视频嘛，我也得跟人去聊一聊，所以这件事是我的爱好，我愿意去把这个事儿做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因为我的知识储备量很大，我跟大家说，我每天花三个小时的时间阅读英文的原版报纸，去看英文的世界的网站，然后所以我的预测很准，我在2024年的时候就预测了西雅图2025或者2026年房价会大跌，我也预测了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我也预测了这个马农会失业，这些事情我预测都非常的准。所以我觉得这些原因，大家信任我原因是因为你去验证了，你验证坎迪老师说过的话，李老师这个今天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过了几段时间说对了，然后你就越来越相信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积攒粉丝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说对呢？是因为我确实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咱们这种科班出身的人，而且经历过很良好的素质培养的这种人，其实跟一些普通的这种打酱油的博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打酱油的人他可以很咋呼，他可以说这个说很多的官话漂亮话，但是他不一定有真实的这个干货来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的，就像李老师的这个 slogan 是只输出干货的西城李老师。好的，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Hello，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李老师是什么时候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元的？是怎么样赚到的？
我靠别人股票赚到的。
哇哦，这么简单。
对，我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确实赚了100万美元，确实因为我微软股票很多没有卖，然后我微软进的很早了，我在微软股价只有30块钱的时候我就进入微软了，我在微软已经11年了，我看我是2012年到2023年在微软，所以而且我早期的时候表现非常好，非常努力，然后拿了很多的这个 stock， 所以我赚的第一个100万确实微软赐予的。然后是工资之外的这个钱，但是我后面的100万，第二个100万是我做 real estate agent， 做房产经纪人拿到的。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做房产经纪人。
对。
但是我做房产经纪人出名是因为我在做房产经纪人之前自己就买了16套房子，然后在最多的时候16套，后来少一些，只有8套留住了。但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他比较懂，就是买房子是这样的。你买的房子，如果你只需要一个人给你写一个 offer 的话，那你肯定不需要我。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说什么地方的潜力比较大，什么样的户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哪个年代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买房子没有一个 best option。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新房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 lot size 小，院子小，还有就是新房用的材料都不好，就木头材料都是充斥出来的这种比较破烂的木头，所以。你如果考虑这些问题的话，你也不会去买新房。而且新房有个很大问题，就是你买到了就马上贬值，所有的新的东西，你新买的车到了你手里过了10秒钟、20秒钟，你就变成二手车，你再卖就不是那个价格了。新房子也是一样的，不会升值的。房子，我跟大家说一个点，大家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这个事儿？一个房子的 value 价值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土地的价值，一个是房子本身的价值。为什么那个？3000尺的房子卖160万，但是2000尺的房子卖140万，它不是按照尺价来算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按理说2000尺的房子应该是卖100万左右才对，对不对？但不，但是它卖140万，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房子里面土地的价值都是100万，你2000尺的房子卖的是40万，那个3000尺的房子卖的是60万，你的土地的价值是占比比较大的一头，但是。新房子恰恰就是土地的占比价值比较低，你300万的房子里面可能200万的价值都是在这个房子本身，再有100万的价值是在这个房子土地上面，土地是升值的，因为土地是稀缺的，但是房子是贬值，你的房子越住越旧，所以300万的房子一定会贬值，大家会老说豪宅区域不会贬值，越好的地段不会贬值，他说胡说八道，对不对？你看白幺九今年跌的是最多的，比 Seattle 跌的多多了，比Linwood跌的多多了。那为什么白幺九会跌这么多呢？是因为它之前涨得太快了吗？不是，是因为它泡沫太大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承担得起这么高的价格，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买白幺九的房子的群体消失了。过去买白幺九的群体50%的人都是码农，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不买房子了，所以这类人都消失了。但是买 Seattle 的房子的人有可能是一个护士，有可能是一个医生，有可能是一个律师，有可能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人没有消失，这些蓝领的工作还都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白幺九的房子跌了这么多。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些知识你如果只是如果你自己决定了你要买房子，你肯定是需要有个人来帮你去理清楚这些思路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积攒了很多的信誉，是因为我不停的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些分享以后，会觉得说李老师比较靠谱。所以我做 agent 的第一年我就赚了100万，然后但是很多 agent 你要知道，大部分的 agent 做前3年都是不怎么开张的，可能赚1-2万块钱，可能连你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但是我做 agent 第一年就赚了100万，只不过我在很早的时候就预测到 agent 这个行业不好做，所以我及时的去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做。我之所以离开微软，也是因为我做 agent 太成功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微软。
了解，我觉得就是你做 agent 这个经历以及你的知识储备，再加上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也好，还有你的一些对地产的判断，让你在做这个模块开发商的时候如鱼得水。好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想就是探讨啊，一个人他会不会成功，其实我觉得 这个高精力特别重要。我记得前几天李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叫做阅历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培养的，但是精力是不可以复制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精力特别宝贵。然后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有没有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些年轻人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巴菲特现在有多少亿财富，对吧？几百亿、几千亿的财富，他把这钱给你，但是他要给你换他的年龄，你换不换？道理我觉得你肯定不换，因为你知道他马上就死了，你拿这钱没有意义，对不对？
对，
这就是你年轻的价值。你年轻的价值是你有充分的精力，你有充足的精力，你有永远的
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可能性，对不对？这个不是说就是。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愁说，哎，我没钱。但是所有年轻人都是没钱的。但是你要知道，年轻时候的爱情也不是跟钱绑定的。在我们这个年纪谈个恋爱，比如说丧偶了、离婚了，你去找个人，你得看对方的经济条件如何，能不能带得起我的两个孩子。
嗯，
现实很多，年轻人谈恋爱不在乎这些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觉得年轻本身就是资本。但是你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资本去变现，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要不要去关注更多的这些博主，关注更多的这些世界的 knowledge？ 因为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获取知识太容易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今天就回去问 AI 说，有没有十个普通人不知道但是其实很赚钱的行业， AI 可能会去 Reddit 里面去把这个铺出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这么十个行业，你然后你去研究怎么去 get into it。 所以我觉得年轻就是资本，不要考虑说我现在没有钱，钱会来的。
是的，我非常认可你的话。那你觉得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变现的这个过程中，你能够给到什么建议，避免年轻人们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少走弯路？
别做亏心事儿，因为一旦做了亏心事儿的话，你会永远的自责，你会永远的一件事被发现了以后，就是就会给你的形象带来巨大的打击，你在这个圈子里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人要堂堂正正的，不要去想歪门邪路。
是的，就是正直非常的重要。
嗯，
然后诚实也非常重要。
嗯，
那关于就是投资上，其实你也给到了很多的建议，就是关于现在年轻人最好就是不要买房子，然后租房子，然后挺好的，就是已经给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了。
如果你们想关注更多的投资的信息的话，欢迎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我的视频号，就是搜西城李老师，西雅图的西，城市的城，李老师是斯文的斯，不是那个老师的师。我之所以叫李老师，是因为大家知道西城是指的是西雅图，不是北京西城。但是如果你搜西城李老师的话，搜出来全都是什么西城名师、海淀名师，全都是这个宣武名师，你就搜不出来西城李老师了。所以后来我按照我们那儿的口音，东北口音给改了一个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然后做成了这么一个 brand name。
好的，那其实我最近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来西雅图访问的一个教授给到的我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他说人生不要有短板，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发现李老师就是在不断的成长嘛，你看你其实你的专业上是没有任何短板的，然后你就会让自己跳出舒适圈，去不断的去演讲也好，然后去社交也好，这也都是在不断的督促自己，在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没有短板。然后其实我在做这个 Dolly Talk 这个节目，包括我让自己保持这样一个输出的节奏，也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短板。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就是在专业上要没有短板，然后你的表达上没有短板，你的社交上没有短板，你的人生就不会过太差。
我觉得一定是的，所以我觉得你40岁的时候一定比我现在成功很多。
谢谢李老师。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李老师能够成为这个从西城李老师，他能够代表西雅图，然后慢慢能够代表西海岸这个西。好。 好吗？美国的西海岸。
太感谢你了，我要把加州囊括进来，谢谢谢谢谢谢。
行行，然后我们这个高精力，我从今天一大早到现在，就是参加了这个这么多的活动。我们除了这个地产的分会场，我们还有一个出海的分会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然后出海的分会场也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大咖，然后你明天也是在这个分会场里面进行这个演讲吗？
他是这样的，明天的那个主会场会放到楼下里，就现在出海的那个会场里面会变成明天的主会场，然后所以明天我是在那个楼下的那个主会场里面有一个主题演讲，是2:55，但是出海是一个大的话题，而且是有巨大的机会。Dolly 做律师的，做国际律师的知道这块，中国产能确实是过剩，然后中国今年这个 GDP 里边主要是靠这个出口来拉着的，出口增加了15%，但是消费和投资都比较疲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么多的工厂，这么好的产品，都在寻求怎么样出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既懂美国又懂中国的，或者是某个行业内的专家，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很多很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风口。
是的，我也在努力成为中美的这个桥梁，只不过我们这个方向是说，服务行业，其实本质上来说，法律它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它是有上限的，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个服务行业的上限给拉高，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是在现场也会遇到就是其他的各种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出海的一些专家，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些有效的信息带到这个 Dolly Talk 的内容里面来。然后忙碌了一天了，然后我们晚上还进行了这么一个访谈，非常感谢这个李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现在就是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李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哎呦，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我刚才忘了有没有给大家说了，你看我这年纪大了，这个脑子不好使，大家一定要关注西城李老师啊 ，YouTube 或者视频号，小红书就不用关注了，我小红书炸号了，就是因为小红书的这个规则太复杂了，大家不知道我之前小红书可火了，我有14000多粉丝，就现在什么视频都看不到了，但是做自媒体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YouTube 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比小红书要好很多。然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谢谢。
他的观众门槛会更高一些，是吗？就是
他留存的机制好，就是说他什么样的人也有，他有在下面骂你的，然后也有莫名其妙就心情不好就在那儿一顿输出的。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平台透明，他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会留存下来的，而且你会沉淀下来看，尤其像我这种分享干货的博主，这种视频会一代的传下来，然后过5年以后你再搜那个西雅图树根到底对地基有没有影响，你还是能搜到我5年前的那个视频。
哇哦，挺好的。那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系统性的再把李老师的内容给学习一遍。我记得我看你的第一个视频是关于你讲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气候。
对，
西雅图真的有这么多降雨吗？其实西雅图好像有点被大家传的言过其实了。我觉得西雅图的降水量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大的。
对。
挺好的，那行，欢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Dolly Talk， 然后辛苦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谢谢 Dolly 的邀请，下期再见。
再见。